各位大家好，我今天是第二次到这个他叫贤家的府上啊，来和各位我们共同研究佛法。那么没有来以前，贤家居士就打电话说这边热，因为上一次比较热，今天来到这儿不热了，没有那么热，很好啊，很清凉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各位讨论讨论关于佛法的问题。我今天想讲的什么呢？我想按一个题目啊，叫做平等与差别。平等就是没有差别，差别就是没有平等。我想讲的题目叫平等与差别。我们不管哪一个宗教，凡是任何一个宗教了，大家都是好的，而且都是为了追求真理。所谓真理就是一个，就是平等的。但是在每一个宗教讲真理，因为它的教义限制里边的内容，可能是讲的时候解释方法也不能够完全一致。现在我是根据佛教里边所讲的道理向各位介绍一下。那现在讲这个平等的，讲这个真理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两种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整个世界在发展。比如说一种是在精神方面的发展，另外一种是在物质方面发展的，也是叫做唯物论的主义啊，也是讲真理的。那么在精神方面呢，有的唯心论和宗教方面也是讲追求真理的。现在在没有讲宗教和佛教里边的这个解释啊，我先讲一点。过去在1981年的时候，1981年，我回到中国大陆去探亲，一段的经过。因为中国大陆是讲唯物的真理，他们读的书是讲唯物哲学的。我到了北京，那一年呢是春天，就住到一个旅馆里头了。住到一个旅馆里头，因为我吃素啊，在北京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素食餐厅，离我那个住那个旅馆的地方啊很近，大概10分钟，所以我在那儿吃素很方便。有一天我到那儿吃素的时候，我遇到一段故事向各位讲一讲。在那个吃素的那个餐厅里头啊，是每一个人到那儿去给钱，给了钱然后他就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，个人领个人的这个吃的东西。但是在坐的时候呢，如果人少呢，就是不同的人在一个桌上坐着吃啊。如果人多呢，当然是最好了，但是我一个人坐在那个桌上很空啊。待一会儿就来两位学生，一个男学生一个女学生，他们是同学，也来这吃素食，跟我坐在一起。坐在一起了，大家互相看一看，因为语言都懂啊。我那一次自从中国大陆出来到1981年回去，隔了多久呢？隔了34年。 回去啊，家里人跟我都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是家里人啊，都自我介绍啊才认识是家里人。那么这一天在那吃素食，大家都懂话，很有缘，坐在一起就互相想讲话了。后来结果大家就谈起来了。那开头的时候他们就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我说你猜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他说我听你讲话好像是当地人，我说我是当地人呐，但是我34年才回来一次啊。他们就很惊，他说你的语言还没有变，好像还是当地人，听不出来我叫外来。我说我姐旧金山回来，他们就惊说那边还有你这种人呐。我说那边啊不但有，而且都是知识分子啊，现在中国人也有，美国人也有，都在研究我这一行的。后来他就问，他说你能不能讲一点，你是佛教是不是啊，我说是啊，他们连佛教道教也搞不清楚，我说是佛教。他说你们佛教都讲什么呀，还有那么多人相信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在中国大陆才开放一点，我回去呢还有点顾虑了，恐怕讲话讲错了，所以我不敢正式开门见山的就讲佛法。他问我佛教讲什么，那我怎么说啊，我说佛教呢是叫我们做好人，叫我们为社会，要为国家，要爱国。我说一开头就是讲这个，然后再高一点呢就是说在由人而超人，怎么样去追求真理，讲这些个。哦，他说佛教也讲真理吗？我说是啊，也讲真理啊。他就很惊奇，他认为佛教好像是没有真理呀，不讲真理，他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宗教这些个问题呀。他就说，他说我们是读马克思哲学的，我们也有真理呀，那我们的真理是和你的真理有什么呢，我们要研究研究啊。我说好啊，最好我们研究研究，那太好了。那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读的，他们是读哲学系的，在大学，在北京大学呀，都不容易了，在北京那时候读大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。我说你在这读大学，他们是读哲学系，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真理讲讲给我听一点，然后我再讲给你听一点呢。他说好。后来他就讲，他说我们的真理呀，叫做进化论呐。进化论就是说不能停，老在进步。后来他就比喻，他说我们的进步如同什么呢？好像一个酱棚啊，酱棚就是那个，不晓得各位，我们小的时候蒸馒头用的草编的这个酱棚，一圈一圈呢，往上旋，老是往上转。一圈一圈的往上转，老是这样转。他说我们这样不能停，老在进步。那后来我就问他老在进步，我就问他有没有到进步到最到家的时候就停了，就不再转了，哎，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？他说没有，永远在转，不能停，如果停了他说就没有进步了，这样说，所以永远在那儿叫做进步，没得停。那他说你们佛教呢？我说我们佛教了也在那儿进步，不过我们到最不进步和你不同的呢，就是到最后进步到最到家的时候就不再进步了，就停在那儿了，就到家了，没有再往前进的地方，就究竟到家圆满了，和你不一样。他 他说那不成啊，那不进步还成吗？他就问我。那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说我们这个进步到最后究竟就停到那儿呢？这才是说不进是不进了，可也不退了。我说你那个呢，我说我们现在是讲啊，我们是谈道理啊，我们不是跟你比较啊。我说你那个进步，老进步就是老退步啊，因为你昨天的事情到了今天叫做进步，昨天就是退步，今天的事情到了明天，今天又变成退步，明天又进步。我说你这个进步是相对的进步，我说佛教的进步从相对而到绝对进步。我说你老在进步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老在路上。我说我们走路总有一个目的地呀，不能老在路上啊，路是要走的了，可能总有一天走到你要去的地方才成啊。我说到了那儿呢就不用再走了，这是一个比喻。但是真理呀，如果你得到圆满的真理了，你还往哪儿去进呢？你有进的时候就是没有到家，那个真理还没有完全得到。如果你完全得到真理的话，就在你眼前呢，你还往哪儿进呢？就不用再进了，但是也不退了。没有进没有退是绝对的，有退有进是相对的。我说我们这佛教讲的是要从相对到绝对到家，就没有进退了。讲这一段话完了，他们两个瞪着眼睛看我，饭也不肯吃了。我看你不平常吧。我说没有不平常，我说佛法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，里头学不完呢，太多了。我说我知道一点点，不过这个纲要呢我介绍给你知道，是佛教是这样的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老在进步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和进步到家究竟了就停在那个最究竟的地方有什么不同？我说佛教讲无我无争，到那儿还跟谁争去呢？还有我吗？我说你在相对的时候呢，有我有你有争，这个是个麻烦的，是给这个人呢不能够说知足安乐，没有一个停止。我说到佛教到最高的时候啊，停止那一切叫做自在解脱，无我无争，大家都得到这个安静，都安住在那个真理上，都在享受真理，是平等的快乐。这样我说就天下太平。后来他听，哎，他说佛教很有真理呀，很有道理呀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呢？我说大概有的人不知道嘛，以为一天拜拜的好像吃闲饭，这也难怪了。我说你知道了你才知道不是吃闲饭呐，我们不耕田呐，你们读书也没有耕田呐，那些当大学教授的也没有耕田呐。我说分工合作嘛，不耕田在这边耕这个田呐。我说我们也是一样，不是吃闲饭，现在给你知道啊。后来他就跟我越说越投机，他劝我，哎，像你要再读读我们这个哲学呀，那就更好了。我说是啊，你也要读读我们的这个哲学就更好了。那我说我们其实都是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真理嘛，应该是一家人呢。哎，他说是，那我们交换地址做朋友好不好呢？我说好啊。我说不过这样吧，我说我是没大问题，我完了待两天我就回到旧金山去了。我说你在这儿，你没有妨碍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可以，我就可以了。就说我们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说那就交换吧，去 就交换地址了。所以从这一点呢，我回来就想，在佛教里讲啊，唯心道家跟唯物没有两样，唯物道家跟唯心没有两样。所谓不同，就怕你没到家的时候啊，你说你对，我说我对。因为佛教讲呢是平等啊，心和物同是一个真理呀，没有两个啊，真理只有一个。真理在心这方面，在物那方面，它没有界限的了。界限是我们分的，我们人分的。所以在这个佛经里头说啊，我们的人的看法了，没有在最后到家的时候啊，你看的那个真理不是完全不对，而是看到一部分，没有完全看到。那我看到的真理也是一部分，也没有完全看到。那么你看的那部分是方的，我看这部分是圆的，我们俩就在这儿争起来了。争了半天，那个真理在那儿不会说话，他要会说话他会笑我们两个人呢。所以我们俩，你扯我的右手，他扯我的左手，你看我多辛苦呢。其实都是我，你们俩来扯，你说这个右手是我，他说那个左手是我，其实两个手都是我，但是你扯的人呢分别不同了。那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真理呀，这种道理的，现在我再翻回来讲佛教，为什么这个佛教的经典里边会有这些个道理呢？以前没有，就是因为佛教的教主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原来是皇太子，他要不去修行，他是自然的皇帝，他爸爸就他一个儿子，他爸爸是皇帝，他是太子，他不干了，他说我当皇太子，我几十年以后也是跟普通人一样，也会老也会死，富贵权威也不能长久啊，他说我这样不究竟，看着那些个人民呐，大家更苦，我要去救他们，连我自己还救不了啊，我要想救他们，我得去先想一个，找着一个究竟的办法。所以他才去整个印度去游访高人呢。他游访高人在印度的国家，我们各位都知道，印度虽然是穷，但是印度的人的思想啊，很有些很多高人呢，在思想上，在哲学上，在宗教上，很多高人。我们不要看表面说他们很苦没有饭吃，那个我们还有好多看不到的东西。在2500年前，2537年，现在2537年是1993年，在那以前，印度有九十多种的宗教，但是最出名、最出类拔萃的有两个大的宗教，这个道理非常的高深，超过其他的一般宗教。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出家，他是皇太子，他把印度的文学都读完了，不但文学，印度的武功他都学通了。在这个文武全国比赛的时候，他都是考第一的，他当皇太子的时候，所以他对那个当地的一切情形很熟悉。那他现在要想追求真理去，到哪儿去找谁去呢？他当然会知道。后来他就离开皇宫，他父亲不给他去呀，他怎么样都要去。他说我做皇帝几十年没有了，我那个没有意思了， 我要追求真理呀，皇帝几十年的事情我没有看到眼里头。他说我不是为了贪皇宫的享受，我要追求真理。一天他要追求真理，后来他就去印度，刚才讲的有两个宗教最超过其他的，他就去了一个地方，找了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，一个老师啊，去跟他学。那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一个老师啊，一见着他，他说你不是普通的人来学跟我们这苦修的，他说你是什么人，我看你不是普通人。他说我是，是啊，我是在哪哪来的，我的爸爸是谁。他说但是你这种人还能来这受这个苦，跟我能学道吗？他说我学道来了，我一切听你的指导，我不要我的身份，你不要认为我的不能学道。他说我是不怕苦的。那后来就跟他学道，他叫他怎么修就怎么修。后来修到最后一个结果呀，把他这个老师所得到这个禅定的功夫所见的境界他也得到了，他也得到了。他观察在那打坐，他说还没有到家。再问他老师呢，他老师说我只能到此，我的修的功夫啊只能到此为止啊，你再问我呢连我也没办法。那后来他就离开他，他说呢对不起了，我要离开你，我要拜访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老师去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大家这个宗教为了追求真理呀，不分你我他，谁的真理好你可以去追，不能说你到我这个门里头来了你不能出去，那你没有东西给他了，他出去，而且你还要欢喜给他出去。他这个老师说你去，我这个真理，我这个修的道呢，道行啊就止于此，如果你到了旁处，你再得的比我好的，你再进步呢，你悟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比我强呢，我希望你要回来度我。那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没有成佛呢，那时候还就离开那个老师，又去游访，访第二个老师啊，访到了这个老师啊，比头一个的还高明，访到了高明就说我在哪哪儿学的什么道，得到什么程度，我自己呢感觉没到家，现在我再来跟你来学，希望你教我。那个老师也是一看他就和一般人不同啊，就教他，教他，他就跟他修，继续修，修了一段时间，把那个老师的那个禅定啊功夫啊也证到了，证到了。他说还有没有？那个老师说全印度90多种宗教大家都说我是第一了，你还问我有没有呢，我这就到此为止，没有了。但是我相信你到旁处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子的了，那意思你还找谁去呢？结果释迦牟尼佛说我还想找，我感觉人没有到家。那现在我们在讲他所亲近这两位老师是倒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现在我们知道佛经里头说头一个是修的什么定功，禅定是在天上有一个天呢，叫做无想天，无想天，他修到这个定啊，修好了以后，这个人到他死了以后呢，他决定会升到无想天上去。哎，修这个定是因，升到那个天上就是果，这个定修好了不用问自然升到那去。那么 他说不到家，有第二个老师又高明啊，比前头一个高明呢，是修的什么定呢？是修的叫做非非想定，又比无想天又高了几重天的那个功夫。非非想天是在天界里头是最高的天了，天也不同的天呢。啊，那么他修的这个非非想定，再不能往前进了，因为再往前进呢，就超出天上去境界了，他达不到了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点微细的问题没解决呀。他看他这个心呢，虽然是在禅定之中，就像那个水呀，无风无浪，但是那个水还是在动，你看不出来动，可是它还在动。一般人以为是到这儿完全是定了，但是他修到那儿，他再观察呢，他说还有微细的动，心还没有定到家，所以他就不跟他学了，他自己找不着老师，就自己有了这个基础了，自己去修了，因为找不到老师了。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解释解释啊，我们一般人我们都希望死了以后升天，但是这是一句话，升天升天不是那么简单的啦。在佛经里边解释，你升哪一重天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去修，你就能升到哪一重天。你如果没有修那个升天的因呢，你想升天升不到啊。比如说天上人有神通把我拉上去，他拉到那儿去了，他有神通可以拉到你那儿去，但是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，还等于没有升天一个样。我打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我有了病了啊，我自己不能解决我的病苦，没办法医，你帮忙我，你可以把我拉到医院去，我把你拉到医院去，后来你有车，你可以把我拉到医院去，你帮我，你救我。对，我的人身体在家里头是痛苦，我的病辛苦，你救我，把我救在医院里头去了，你把我的人的身体拉到医院去了，到了医院了是不错，我的病还在呀，这一点要知道。因为我这个病没解除，你拉到哪儿去我还是病。如果你在家里我没有去医院，你能给我治好了病，我不到医院也还是好人呐，也是健康的人。这一点呢，就是说要根本解决问题。如果你想升天，你在人间就要做天上的那些个事情。天上什么事啊？在欲界天低的，你要修十善法，有十种善法你要修。在高的天，你要修禅定，光修善还不够啊，啊，要修定功，你有禅定，升低的天，升不到高的天。禅定一层的高，天就一层的高，所以如是因，才有如是果。旁人帮着我扶我一把是有帮助，但是帮你不能替你，这个道理。这地方各位会想到，我再提醒一下，比如说佛教讲正知正见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没有正知正见，你老是往外求，不求自己，求他人可以帮助，但是不能替你。比如说我求谁有神通，谁有种种的能够不同的这个人，可以他帮你，但是他能不能替你呢？好像说他可以让你不吃饭一天不饿，今天不饿明天呢，明天也能替你，后天呢，到了最后你不吃饭还是饿死，所以要自己吃饭，旁人替不了，旁人只能说叫你什么东西营养，什么东西有毒没毒， 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教你的老师告诉你，但是要吃要自己去吃，全是临时的，不能永恒永久的。都是说，但是我们众生呢，都希望旁人帮我，我们学佛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这样想都是错误，要求他人来帮我是错误，我要帮旁人去，我要去救人去，不要等人来救我，等人来救我就是我无能，就是他比我强，我要去救他去，我才高明，我才对他有利益呀。求人家帮就是贪心，自己去帮人家就是舍心，对不对呀？这才对呀。所以呀，我们这个思想啊，要把它把握住，不要弄错。有时候你自己错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啊。所以假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他人帮我，每个人都是这样思想，大家呀就竞争了，就不太平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都想自己好，没想到他人。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办法停止的，永远没有办法安乐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我求我的安乐，你求你的安乐，都管自己呀。换一句话说，我想你安乐，你也想我安乐，都往外推，把这好的都给他，他也想给我，这个安乐就用不了的了。全世界安乐又安乐，安乐又安乐，永远安乐，用不了的安乐。好像这个钱你也不要，我也不要，都扔在街上都没人捡，那就不是用不了了吗？你也收起来保险箱，我也收起保险箱，你也不够，我也不够，街上一分钱也捡不到，没有钱，穷都是穷人呐。这个道理你不要看是笑话，实际上是事实啊。我们现在不要说把都扔到外头去，这个也是不可能。你不要贪他的给你就好了，已经是守的这个界限呢，互不侵犯就天下太平了。不要说再给他，那就太快乐了啊！天下太平第一，第二是大家快乐，就是你给我我给你，天下太平呢，互不侵犯。我在1967年的时候到了加拿大 Toronto 这个地方，其实这才20几年的事情，并不远呢。你说没看着，我亲眼看到 Toronto， 我们过街口啊，过着大街，红灯站住，一个车没有，一个人没有，红灯着了就在那等着，没人过，没车没有人，在那等着，一定等绿灯才过，有人没人都是这样。那个卖报纸的呢，在那街边上弄一堆报纸，一个筐子往里一放，旁边放一个盘子是放钱的，没有人呢。我说这是干什么的，那里放钱，旁边是报纸啊。他们说这是卖报纸的。我说卖报纸人呢？他说人在家里的，用不着看呐，你要拿报纸把钱放这儿，你就拿一份报纸去啊。我初到了加拿大还看得到，赶后来不到2年，东方人来了，不是说人家看我们东方人，我们自己东方人要自己尊重。其实东方人也好，西方人也好，西方人来的多了也有问题呀。他就是那时候没有人，就人少，没有人说拿报纸不给钱的，放心的很。好了，大概没有5年，报纸不见了，钱也不见了，那里头都是空空的，钱也空，盘子报纸也没有了。后来人家就弄箱子锁起来了，钱也在里头，报纸也在里头。好像说刚才讲的，钱东西放在保险箱了，不往街上放了呀。那处处往街上放，没人贪没人拿，我放在街上是可以了啊。这就是说，人心如果大家都是为公，都不贪，到处都是保险箱啊，哪还不太平，谁拿你的东西呀？但是人心不古的时候，到处保险箱还不保险呢，还有办法开呀，这个厉害，所以怎么太平呢？ 刚才讲物质不安全了，报纸啊钱啊没有保障了，现在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点财产，为什么不安全呢？都是这样，你的我就想贪呢、啊、你放哪儿我就想知道啊，这是物质啊，就弄得这个世界上不能太平。还有一个比这个严重的啦，这个是我看佛教更重要了，谈到这个问题，什么呢？生命的不安全比物质还要厉害。刚才讲物质不安全，财产物质还是身外之物啊，生命不安全呐、啊，跑到你的身上来了，跑到你的精神上和你生命上来了，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是结冤呐、啊，结仇啊，嗔恨妒忌呀、啊，你的不给我，我就要你的命啊，物质不给就要你的精神，解决。